神剑。诗篇119篇129节至144节，和合本。你的法度奇妙，所以我一心谨守。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我张口而气喘，因我切慕你的命令。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些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脸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我的眼泪下流成河，因为他们不守你的律法。耶和华呀，你是公义的，你的判语也是正直的。你所命定的法度是凭公义和至诚。我心焦急如同火烧，因我敌人忘记你的言语。你的话极其精炼，所以你的仆人喜爱。我微笑被人藐视，却不忘记你的训词。你的公义永远长存，你的律法尽都真实。我遭遇患难愁苦，你的命令却是我所喜爱的。你的法度永远是公义的，求你赐我悟性，我就活了。诗篇119篇129至144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欢迎大家呢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凯川。今天海伦老师继续在我们的当中分享，上一次还记得吗？海伦老师特别的分享了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就是他的先生怎么帮助他训练他曾经学习过的一些知识，也就是用4个步骤。因为我们知道海伦老师您曾经开车出过车祸，所以呢非常担心上高速路。那您的先生啊，真的是很有方法来帮助您怎么样摆脱啊开车上高速路的这样一个恐惧的心理啊。
我对速度有个惧怕，特别在高速上哈，因为以前出过车祸嘛。这些并没有从我的丈夫口中说出来，就说你怕什么，他没有说这句话，没有关注你的缺点。哎呀，你为什么要有什么好怕的，他不说，他就说没事，我在你后面。 他一直在说说我可以给予的是什么，而不是你没有什么。这就是第二个步骤了，这叫做我做孩子也做。
嗯，
所以两辆车都开高速了，这个行程就会最后产生一个成就感，同时又会提升我的价值感和归属。那五个标准是不是让我感觉到神的爱啊？第一个标准是不是让我可以横向有连接啊？我感受到丈夫的爱，是不是让我可以感受到被尊重，同时我也更加以后愿意甘心乐意的尊重我的丈夫啊，彼此尊重，是不是这一次的训练长期有效啊，让我有很大的一个进步和突破。
嗯，
最后一个是不是让我的技能可以提升啊？
对，全部都达到了。啊，
这是第二个步骤，我做孩子也做。我就战战兢兢，一路吓得不得了啊，出了一身冷汗。结果到了那个地点，到了以后我有一个哎呀不一样的说不出来的喜乐，哎呀快乐，像个孩子一样的很快乐哈，
高兴哈，有成就感，
价值感，成就感
都有了。
好，到了以后呢，回来的行程呢就是一辆车了，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用什么，老婆你开车我坐你边上。
哦，
其实进入到第三个步骤，
对，
就是孩子坐我看。我经常说又我开，我都已经腿软了。
对呀，本来想他开算了，
他没事，你开得很好啊，没问题，我在你边上会提醒你的。我说那你要告诉我这条路有多远，第几个路口我要往左还是往右拐，你要提前告诉我，因为我临时我怕那个高速上车快，总而言之我有我的惧怕，他不能理解的，但是我就是惧怕。他就说啊，没关系，我在边上会好按着你的要求，我会提前提醒你。我说好，所有的要求他都同意了，我上路了，我坐他看，然后就开开开，一路开回家。我想说哎呀好简单嘛，
越来越有信心。
啊，再往下一周，
嗯，
他该是要去拿他的车了。
哦，
啊，又把车提回来了吧。
对对对，
啊，这回呢我们是同一辆车开去的。啊，开去了以后呢，他提了他的车以后，我们现在是每个人一辆车了吧，两辆车两个人，然后他就直接开着他车去工作了。
哦，
那么他就说老婆你自己开车回家吧。
这回自己了。
第四个步骤，
对，
孩子坐我不看。当我在一个人战战兢兢的终于回到家以后，回到家的那一刻，当天突然神就跟我讲话。
嗯，
他就说这就是我向你示范的什么叫做花时间训练。我教这个亲子关系的课程哈，啊，
对，
各种课程啊，接触家长啊，各种的案例啊，但那只是教，就是你头脑明白，你也有成功的案例，你也见识过这么多，所以你可以给别人建议。但是呢，这一次是我自己亲身体验被花时间训练过程的那个真实的成就感。
嗯，
我作为一个孩子，我被正确的在真理根基上来花时间陪伴并且训练以后，我发现我一二三四五五个标准全部成长。所以我的丈夫算是管教了我一把。
他无意识的就把你管
教了，他无意识的把我很好的管教了一把。
真的
提升了我对神爱的感知，
嗯，
提升了我对人的爱的能力，提升了我的技能，提升了我的这个自尊和对丈夫未来的尊重，
嗯，
也提升了我长期一劳永逸。所以我的丈夫从那一次花时间训练我四步骤以后，从此我上高速都不用他操心了。你说他是不是一个成功的家长？
太棒了。
其实最蒙恩的是我亲身被这样训练一把，亲身体验到真理里面有效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很幸福的。嗯，
其实我觉得海伦你每一次带给我们的东西就是看真理好远好远哟，摆在那里是不是束之高阁，或者说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圣经的真理跟我有什么关系，
阳春白雪。
对，然后我们把真的生活中实际例子放上一看，哎呀神真的太棒了啊！每一句话都是真理。你看我们讲了这个麦子和稗子的真理，当时读的时候你可能真的想不到，你也想不到哦，原来天国的道理在我们的人心里也可以这么清清楚楚的反映。
是，
其实我们从小受教育到我们长大， 我们自然而然的一种倾向就是好的不要讲，因为讲了你就骄傲了。爹妈就这样说啊，不能表扬他呀，表扬了骄傲吗？不表扬。坏的一定要讲，因为不讲将来就倒霉了。所以我做爸爸妈妈的，我一定是把最坏的那张臭脸给你看，因为我要教导你做好人啊，做好事啊，好事情你已经做了，我不用再讲了。所以从我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就是这样。那现在我们这一辈孩子成长起来做父母呢，我们就有一点好像两边都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学了一些东西，觉得说不能不鼓励孩子啊，我们的孩子不买我们账了，不吃那一套了，我们就想说哎呀，我们变通一下吧，啊，你这个碗洗的还不错，但是点点点，
对
对吧，
是
其实说到底还是关注了错误的。可是海伦你讲的这个就把我们的观点整个的变化过来了。
是，
嗯，
其实你看像我说的这个开车害怕的这个例子吧，在生活中比比皆是，
嗯
啊，不管是儿童还是成人，他都有自己发怵的那一面，
嗯，
不是吗，
嗯
啊。但是呢你比如说有一些家庭的孩子，经常有家长反馈就说我的孩子特别害羞，
对，
特别不大方啊，见到陌生人吧就是扭扭捏捏的，哎呀发愁，愁得不得了。可是你又要训练他，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大方，他没有这个技能。
哦，这也算是技能吗？
当然呢。
哦，
这是需要，需要训练的。
只是觉得他就是胆小嘛，他生下来就这个样子。
我们就是直接进到了第三步第四步了，就是觉得哎，你就去做嘛，然后我盯着你。
对。对，
告诉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你应该怎么样，然后或者第四步你大方一点，然后你就不管他了，你就走掉，让他自己要是战战兢兢的去尝试大方。
对，
一旦他发现他做不到的时候他更崩溃，下回他甚至会退缩自暴自弃，逃避，对不对，
嗯，
为了逃避还养成一些多出来更多其他的副作用和毛病。
对，
一些额外的毛病就出来了，本来他的生命中不会出现这些小毛病的小瑕疵，哎，就出来了。就是因为这一件关于扭捏不大方这个事件你没有处理正确，所以一些副作用就会产生，这让你的这个家长就更加的忙碌于去管教孩子，因为孩子怎么就好像摁下葫芦起了瓢
啊，对对对，
我刚把这毛病给治了，下个毛病怎么又冒出来了。
没错，海伦你讲这么一个小例子，我觉得就连这么一个小例子是我们平时生活中常常遇到的，爸爸妈妈就说哎呦我这孩子你看怎么生的呀，就是这么不大方，你让他弹个钢琴吧，
叔叔
表演一下吧，啊，他学了这么长时间了，哎，一首曲子都不给你弹，见了面吧叔叔阿姨啊，叫人呢，从小讲到大就是养不成这个有礼貌的习惯，做家长的特没有面子。所以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这个事是我们非常头疼的一件事啊。
我们关注是哎，这孩子是不是让我丢脸，觉得这方面他的这个能力太差，但是从来没有想过能力是需要训练的。
这个怎么训练呢？你跟他说了很多遍了他就是不叫人。
对，你跟他说就是我们说的反复唠叨的那种管教方式，
我们已经说过、这个、
评估过了啊、嗯，这种方式基本上五大项都不是太符合哈、啊。
我们上次说过这个、啊、
对，所以如果你发现他不符合的话，你就是趁早就知道这个方式呢不太适合用来管教孩子。
嗯、
啊、那但是你要找一个适合的啊，那适合我刚才给大家建议就是花时间训练，但里面很重要一点，你得花时间，你一点都不想花时间的家长请你不要尝试这种管教方式、
哦、
你根本不愿意付任何的代价，
对，就想让孩子自己好、
啊、我们说了四天的时间你愿不愿意，如果你不想付出又期待自己的孩子可以大方不扭捏，那我认为这个家长是自私的。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神说的，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神
的，
还要行。
我还走到这地跟前，我还来到这 听见，我爱看这主的眼。
哥林多前书15:17-18，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哥林多前书15:17-18。还记得上次凯传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为全人类受苦，担负了所有世人所欠下的罪债。耶稣为众人死，并且战胜死亡，第三天复活。今天人类感觉自己可以凌驾在一切之上，但面对死亡却束手无策。一场瘟疫就让全人类冷静下来，不再张狂，原因就是怕死，不知死亡后的世界是什么样的。有人选择对自己不负责任的逃避，麻木自己的灵魂，告诉自己得过且过，不要想。但死亡绝不会同情那些愿意不去想起他来的人们。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历史事实。我们已经在上次思考了耶稣的空坟墓的事实。今天让我们再来看看耶稣复活后的显现。耶稣复活最大的明证是他复活后向门徒们的显现。他曾向个人显现，比如彼得、保罗、雅各、抹大拉的玛利亚等，也有两个人共同看到并做见证，比如两个前往以马忤斯的门徒。他也曾向三个妇女显现，在他复活的清晨。当然，耶稣的门徒七个人当知道了耶稣坟墓空了以后，仍然信心丧失，在彼得的带领下重操旧业，捕鱼谋生。在加利利的海边，耶稣向他们同时显现，给他们准备早餐，同他们一起吃饼和鱼，并嘱咐他们未来的工作。耶稣临升天之前向众使徒显现，甚至当时500多人都看到耶稣的显现。耶稣复活显现并不是惊鸿一瞥，也不是只让少数人看到，以至于他们可以多编写一些他们自己的奇特经历来让世人羡慕，甚至来膜拜他们赚取好处。当时有这么多的历史见证人，如果是门徒当时自说自话，将会在那个时代有多少反对耶稣的人可以跳出来为此作证呢？就像现今世界公认川普是当今美国总统的事实，是否在100年后有人出来否认，并且认为川普不曾存在过呢？即便100年后没有人认识川普，但是人类历史上他的真实存在也不会因为后人没有见过他而被否认掉。 耶稣复活，并且向众人显现，不是秘密，不是一瞬间一眨眼的幻想，但是人们就是不服，不信，他们继续挑战。好吧，让我们下次再在一起来看看耶稣的门徒们，他们怎么说怎么做的吧。在圣经哥林多前书15:17-18这样说，基督如果没有复活呢，你们信的就是徒然了，因为你们仍在罪恶里面。那么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呢，也就灭亡了。
唱诗歌，歌颂神的爱，歌声响彻夜幕到天上，天使在高处飞翔，高声呼喊，唱颂永恒神最充满。有人我飞扬，婆娑转动云衣裳，忽然缤纷走进彩虹墙，日月星闻弦，穿梭宇宙凌霄，舞动飘起荣耀出恩宠。 更是我一生所爱。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